尊敬的各位大德同修，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今天是我们这次一起学习的最后一讲。请看经文第四章恶因恶报里面的淫欲过度。这一句话讲的是男女之间呢淫欲啊过了限度。咁太上老君呢在前面跟我们讲过这个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见到美貌的女色啊心里面呢就起了邪淫的念头。这个是犯了邪淫之罪。那这一条呢讲的是夫妻之间即使不是邪淫但是如果淫欲房事过了限度都是有罪过的。要知道人的身体是靠这个精神来维持。精神充足的话那身体就好。做事呢就容易成功。智慧呢就容易生长。如果精神不足咁啊做咩事啊都不能够做到圆满。智慧亦都冇办法指出来。咁我哋知道人嘅身体之所以会唔好印光大师都讲过大部分啊都係因为不能够节欲。呢个夫妻之间即使唔係邪淫呢都要知道啊呢个结为夫妻係道义嘅结合。係为咗一个家庭啊传宗接代。并不是啊两个人在度寻欢作乐来过度这样去行这个淫欲事。一个人的精神体力青春都有是有限的。应该以他来为社会做贡献来修德立业这样先不冤枉了这一生。咁样先能够对得住父母祖先。所以孔子你睇下讲嘅三界里面头一界呢个少年之界即係青少年包括青壮年。血气未定界之在色。如果在这个色欲方面放纵自己的话那很可能这一生从前途就被自己这个一时之欢的追求而破坏了。好那我们看呢这个我们学佛的人你知道淫欲是人不单止是人一切众生六道轮回的根本。所以为什么会有轮回呢为什么会有生死呢古德有讲爱不重不生疏婆 念不一不生净土。之所以会在这个娑婆世界投生轮回就是因为有爱欲之心，爱欲之心。所以真正这一生觉悟的人想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爱欲要把它放下，这个念阿弥陀佛这样才能够念到清净专一。我们说一心不乱，如果有这种爱欲之心，就是成为一心不乱的障碍。所以要求生极乐世界，你的根本的烦恼要把它放下，慢慢你向这个方面去努力。请看下面一句，心毒貌似，这句讲的是心意很狠毒，但是表面上呢却装出一种慈祥的样子。咁呢一种人係非常之可怕，因为佢面貌慈祥，睇起身好似一个正人君子一样，好有爱心咁嘅样，谁不知佢心里面竟然好似豺狼，好似蛇蝎一样嘅毒辣。所以要人防都根本冇得防。他在暗中来谋害你，那这一种人必定死后堕三途地狱，那个鬼神就最记恨这些阴恶之人。好，请看下面一句，喂食喂人，那这句讲的是用污秽的食物去给人。我们知道布施供养一定要有恭敬的心才有功德的。如果是拿一些不干净的食物去给人吃，譬如说一些发了毛的放了很久的一些饭菜或者一些食物呢可能有虫蚁呢躝过的老鼠咬过的甚至啲味道颜色都变咗嘅，呢啲食物去俾人食要人生病，你系咩嘢居心呢？所以佢唔单止呢种布施冇功德，仲有罪业，有啲系故意嘅，故意嘅呢、这个系非常大嘅罪恶。有些是无意的，无意都有大的过失。如果人家生病了甚至死了这个账就算在我们头上。所以这个儒家就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就不可以给人家。试问一下这食物我能不能够吃得下去，我不能够吃得下去怎么可以给人家吃呢？咁呢点可以引申到一切嘅嘢，唔单止系食物，一切嘅事情、言语、东西，自己唔肯要嘅嘢，唔肯收接受嘅，点可以俾人哋呢？所以对人一定要平等。平等之中呢一定要恭敬，恭敬他，把我自己放在下面的位置。所以普贤菩萨都讲供养一切众生如同好像供佛菩萨一样，以供佛供菩萨的心来供佛供众生。你看我们供佛菩萨的鲜花水果都是拿最好的，那个冇理由话攞嗰啲喂食去供佛㗎嘛，咁係大不敬啊，亵渎 佛菩萨啦。咁我哋应该以呢种供养嘅心啊，供养一切众生。下面一句系左道或中，呢句讲嘅系用啲旁门左道啊，啊啲邪妖嗰啲啊，嗰啲邪怪嗰啲妖术啊，去蛊惑人心，引人入邪途。你知道啊，这个佛经有讲舍身容易啊，舍见难啊，意思是说要人舍了这个身体啊，死了啊，我都可以接受得到啊，但是要一个人把自己的知见舍去啊，比他自己舍去一个身体还要难啊，可见得知见的污染啊，对人的伤害有多大啊，所以啊，宁愿伤害人的身体寿命，都不可以啊破坏人的知见啊，所以用那些旁门左道来蛊惑众生的啊，比杀害众生的生命啊犯的罪还要重啊。咁现在社会我们看到真是佛经所讲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邪思啲妖道啊，距离讲经说法啊，讲嗰啲邪经左道啊，多到咧好似恒河沙一样啊。你话恒河里边有几多沙啊？印度嗰条恒河啊，沙好似嗰啲粉末一样嘅啊，随便攞一把都不计其数啊，一条恒河咁多沙。啊、你仔细想一下，行到街上见到都是邪思 啊你看人身个衫着的那些衫 啊前面后面那些图案啊，啲霓虹灯啊，那些招牌广告啊，你行到你看看这个尖沙咀外面这个电视啊，那些色情暴力都是左道或中、所以要知道啊，在这个末法时代啊，修行人啊很容易堕落。为什么呢？周围全部都是啊那些妖魔鬼怪，一不留心啊就入了邪道，自己都不知道、那些邪道啊，那些妖魔鬼怪啊，是什么呢？当时魔王波旬啊，他发个愿啊，跟佛讲话，我将来在你末法时期啊，我来破坏你的佛法啊，派我的魔子魔孙啊变成你出家人的模样啊，来破坏佛法啊，搞到释迦牟尼佛都流眼泪。要知道佛法是没有人可以破坏得到的，但是魔可以破坏人的知见。人如果是黑白不分、啊、是非不明，他就上了魔的当、真的叫做一盲引一盲，相牵入火坑。这个受啲邪思嘅引导入咗地狱都唔知道啊！咁我哋要反照自己啊，唔好讲话人哋系邪思，睇下自己系咪变成邪思先，系咪自己变成咗妖魔鬼怪啊？变成魔子魔孙啊？我自己嘅知见正唔正确？这个佛教啊，系一门教育。佛陀对于众生九法界众生的教育，令人断恶修善，破迷开悟，转凡成圣，这是佛教三个目标，最后的目标是圆满成佛。但圆满成佛一定是建立在断恶修善这个基础上面，所以 佛法的基础在于伦理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所以我们老法师提倡的弟子规这本太上感应篇，加上我们以后讲的十善业道经，这三门是学佛人的基础。如果这个基础没有的话，任凭你讲到佛法讲到头头是道，讲到做不到，这个叫做呃人。所以这个用什么标准来看究竟是佛定是魔呢？用经典来看，来对照佛经最好的照妖镜，他所讲的跟佛经讲的不相应，那就 不是真正的佛说，是魔说。佛讲的不学小乘而学大乘，非佛弟子。小乘在中国由儒和道可以代替，所以小乘讲的是怎样去做人，立身之本，所以儒和道讲的非常好。是中国人他在儒家在道家的 这两个、这个学派落功夫的话，他可以直接入大乘。如果不是这两个学派落功夫，弟子规都做不到，太上感应篇都做不到，就想可以直接入大乘，这个就是假的。所以现在呢，这个我们看现在社会真的摸很多，我们都不要点名道姓了，点名道姓呢容易得罪人，这魔都不要得罪他，得罪他他跟你这个无缘无了这样 来报复你，那就很麻烦，对魔都是欢喜，这个欢喜恭敬就可以了，敬而远之。我们呢坚定的行佛这条道路。好，请看下面一条。短尺合道，轻称小声。这里讲的是在做生意的人用短尺合道，好似攞卖布嘅人，故意咧两个短嘅尺，两个布忽短啲卖俾人。呢、这个用轻称小声，用呢啲做咗手脚嘅称称啲嘢俾人哋，希望咧呢、这个轻出重入，占便宜啊！呢种系贪心。贪心行的是偷渡，所以这样的人你知道即使是真的被他占了便宜，暂时占了便宜，天会被他报应，布施财才得财富，贪财的人他一定会失财富。所以你看看历史上有哪一个大富大贵的人他贪小便宜能够长久？真正有福之人应该是多布施，这个是讲做生意，做生意如此，其他行业一样。太上老君这句话是教我们把贪小便宜这个念头要断绝，贪小便宜的念头非常多。你看看有时候这个行在路上，这个过这个红绿灯，这个人行道它有人行道的红绿灯，如果是红灯的时候就不准行， 未转成绿灯之前呢，你唔可以去行。但係呢，有啲人呢睇见哦冇车啦，咁就去行。呢个都算係贪小便宜。贪咩？贪时间嘛。呢啲呀都算係犯咗戒律。犯咗交通法規。學佛嘅人呢持戒呀係广义嘅。唔单止持佛教嘅五戒十戒，包括所有嘅規章法律都应该去奉行。咁样先为之呀，那个断自己贪便宜嘅念头啊。从呢个係一个例子呀，然后我哋喺生活当中自己去观察自己，到底有冇贪小便宜嘅念头。有嘅话不过断绝。要知道啊，人唔会占便宜嘅。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冇得贪便宜嘅事情。贪得嘅都係你自己应该有。所以可能大家都有呢个经验，你行一路上赶时间嘅，你想贪嗰个时间贪快啲，但係呢你最后仲要去嗰度个地方，比如要等车，车就要迟啲嚟，来回嘅时间一样。你慢慢行过去，车啱啱嚟，咁你再上去，咁时间系一样，贪唔嚟。好，请睇下面一句。以伪集真，采取奸离。呢句话讲嘅系把假嘅嘢，伪系假嘅，夹杂到真嘅里边，嚟送俾人或者卖俾人。呢、这个采取一啲奸诈嘅手段啊，嚟谋取利益，呢啲都系犯偷渡戒。咁依家都係好多你賣假貨嘅賣假藥嘅依家係好多。你知道呢啲呀都有好大嘅報應用建呢、這個自己嘅利益建立喺人哋嘅損失人哋嘅痛苦嘅基礎上。呢種利益係害呀唔係利嘅。咁依家仲有呢啲生产伪钞的假钱在市面上流通的这种人都不得好死那我们要想想如果我们拿到这个伪钞我们应该怎样处置比如拿到一张500元的港纸伪钞这个时候我们想着哎呀我都唔觉意收咗一张伪钞都唔知道咁我咪损失咗500蚊咁不如我趁人哋唔知道我都流通出去算数啦。有咁个念头呢你都喺呢个罪名当中啦以伪集真采取奸离。要知道呢、这个虽然我唔觉意收到呢个伪钞，我损失咗500蚊，唔可以再要人哋再损失。包括思维，或者系交到有关嘅部门，咁样先系真正嘅唔犯呢个盗戒。好，请听下句：厄良为贱，万物如人。这句话讲的是压迫良人包括一些妇女儿童压迫他们做一些卑贱的工作万物如人是使用一些诡计来欺骗一些愚蠢的人要知道这个良人佢可能係因为生活呢个唔好家道暂时有呢、这个有啲挫折可能佢会投靠你呢、这个时候你应该加以怜悯爱惜佢 点可以逼佢去做嗰啲卑贱嘅工作，包括睇成自己嘅啲奴婢下人呢？咁对于嗰啲贩卖妇女儿童啊，甚至逼娘为娼啊，呢一种罪业啊，可以讲系佢个报应啊。如果唔系天打雷劈死佢咧，就一定啊呢一法律啊唔容得佢、啊、死后啊一定堕地狱。呢、这个慢即系指欺诈，物呢个意思系讲啊好快速咁样啊，喺人哋啊不知不觉啊突然间啊咁嚟啊欺诈别人，而且欺诈嗰啲咧系不懂事理啊，可能冇文化、冇阅历啊，或者系年纪好细啊，佢唔懂事嘅啲人。愚人知道啊，呢个系啊对人啊一种最大嘅伤害。有呢种心啊，冥冥之中啊啊就会受到阴律啊嘅惩罚噶。好，请睇下一句：贪婪无厌，就早求职。呢句讲是贪得无厌，好难啊知足啊。就早求职是在神明面前就早啊，即是早走啊，发誓发啲恶誓啊，证明自己呢理直啊，睇起身好似理直气壮咁样。咁呢种人啊，我哋知道啊，佢啊大部分都系为咗贪心啊，因为佢贪婪无厌啊，所以佢竟然啊可以亵渎神灵啊。老子讲过，罪过啊冇比呢个欲更大嘅啊，多欲啊系最大嘅罪过啊，祸害咧冇比唔知足啊更大噶，所以贪得无厌嘅人啊，佢唔会得到快乐嘅。越贪就越唔快乐，好似一个颈渴嘅人去饮海水一样，越颈渴就越饮水，但系饮越饮就越渴。咁走呢个诅咒啊，发誓啊，呢个唔可以随随便便去做啊。发誓一定要发善的誓愿啊，你发大愿啊，譬如说求生极乐世界啊，讲到一切众生啊，这些大愿应该发啊，不可以为了证明自己啊心里面那些委曲啊，那些啊那个心肠啊，为了证明自己理直气壮而故意发些誓，那啊报应啊很快速。我同大家讲一个故事，呢个故事咧又系一个真人真事嚟嘅，系前几年啊，2000年嘅时候，喺湖北省一个村，一个老太太叫做李月心，佢屋企咧啊一家啊，佢同两个仔一齐过，啊大仔二仔都娶咗新抱，啊呢个大新抱个仔五岁。二新抱个仔四个月啱啱出世。咁老太太呢就觉得自己呢慢慢年纪大啦，就想自己啲遗产分俾边个多啲呢，佢喺度諗呢个事情。咁呢个老太太諗咗佢一条计仔就想试探下两个仔同埋佢两个新抱。就故意攞咗$200人民币放在他自己的台面，他就假装睡觉，然后看看这个钱谁会去拿，拿这个钱的人一定是贪心，如果贪心就不可以给他，这个老太太想了一条桥，结果自己呢就在装睡觉，睡一下真的睡着了， 然后瞓咗唔知几耐咧，一扎扎醒，见到个台面上两百蚊已经唔见咗啦，啊，所以佢自己好呢、这个啊，觉得好烦恼，啊，本来想试探人嘅，结果自己咧都试探唔成，啊，两百蚊又冇咗，啊，咁佢就同两个仔讲啊，同埋两个新抱一齐讲，话，诶，我台面上放咗两百蚊，你哋边个攞咗嘅？啊，攞咗之后你攞出嚟。结果两个人都不承认，啊，大仔二仔和大新抱二新抱都不承认，啊，那个老太太就有点苦滚，她说，那个，我刚刚睡着的时候又没有人入来，啊，那你这样你敢不敢，你两个人敢不敢发誓，如果没有拿这个钱的，就发誓。结果呢，那个二新抱啊，抢先喺度发誓，讲话我如果攞咗呢个两百蚊咧，啊，一个月内啊，我呢个四个月嘅仔就要死，啊，发呢条毒誓。啊，咁，那个大新抱见到佢咁样，亦不示弱，啊，就话如果我攞咗两百蚊咧，我哥啊呢，这个四岁嘅仔啊，一个月内亦都会死。啊，咁样结果咧？七日过去了，忽然间呢，这个大新抱 啊痛哭流涕咁返到屋企，原来佢个仔啊死咗，啊，大新抱佢个仔死咗，啊，咁样结果呢，大家啲舆论就起来了，哎呀，你一定係攞咗人哋两百蚊啦，你睇下天啊报应你啊，啊，你个仔死先啊，吓，啊，咁结果咧，舆论压力啊，哎呀，呢个大新抱咧，最后啊，逼不得已就上吊自杀咗。咁，嗯，自己大概过咗半个月啊，都未到一个月，啊，半个月，有一日晚黑，突然间啊，天啊，喺度呢个打雷闪电啊，狂风骤雨啊，非常之可怕啊。咁，那个二新抱咧，同佢呢个二仔一齐啊。突然晚黑啊，佢觉得好惊啊！嗰，那个二新抱就跪低啊，然后向佢老公讲话啊：哎呀，天啊，饶咗我啦！啊，老公啊，你知唔知啊？系我攞咗个两百蚊啊！啊，因为我啊呢，这个惊老太太怀疑我啊，为咗表白我系清白嘅，我就把嗰，那个啊呢，这个大新抱个仔啊亲手杀害咗。啊，这个事是我做的啊，这个天啊饶了我啦。结果他老公听着他这样讲呢，气愤都不得了啊，一脚就把他踢出门。啊，那这个落雨打雷过了一夜，第二日清晨呢，大家竟然就在这个大新抱那个坟墓面前，看见这个二新抱啊跪在那里，已经被雷啊劈死咗啦！啊，这个是真人真事啊，2000年啊，湖北省某村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早求职啊，自己这个心里边啊做咗呢啲坏事啊，竟然仲要向神明表白自己是清白嘅，这个报应啊就咁明显。好，请看下面一句：豉酒背乱，骨肉纷争。呢句话讲的是喜爱饮酒啊，咁啊容易饮醉啦。饮醉咗之后咧，一定是背离啊乱性。咁啊，骨肉之间咧，父子啊兄弟呢啲骨肉之间咧，竟然啊因为愤怒而互相争吵，啊，甚至会争斗，这些都是伤天害理之事。我们知道饮酒 是五戒当中的一戒，虽然酒本身没有所谓好坏，但是饮酒饮得多，饮醉了就容易啊犯大戒啊，所以杀盗淫妄啊，清醒的时候可能他不容易犯，但是 飲醉咗之後啊，自己就冇辦法控制自己，就必定容易犯。所以飲醉之後啊，乘住呢個酒醉啊，做出自己啊呢個平時唔忍心做嘅事情啊，殺人害命啊，邪淫啊，大妄語啊，呢啲都可能會發生啊。所以飲酒之害啊非常大啊，最好係唔好飲酒啊。學佛嘅人 啊要把呢個五戒入手持好啊，呢、這個唔飲酒啊係一戒啊。这个骨肉是天伦，既然这一世有这个姻缘在一起，这个是前世多生多世结合结落来的这个姻缘要珍惜。所以至亲骨肉之间怎可以说因为愤怒而争吵。那我们知道骨肉纷争呢，大部分原因都是争财产、争利、发生口角。所以《弟子规》里面有讲，财物轻啊，怨何生？一个人如果能够心怀这个心量大，不要计较这些钱银，要知道亲情比钱银要重得多。钱银失了之后还可以再来，骨肉失了之后就再不复返了。所以只有愚痴狠毒的人，他才会跟骨肉之间去争斗。所以对 父子兄弟哪怕心里面起一个怨恨心都是很不应该，怎可以还争吵争斗呢？下面一句，男不忠良，女不柔顺。这句讲的是男人做丈夫的这个不忠厚、不善良，做太太妻子的不能够温柔和顺。你知道这个做男人一定要有忠直的性格。这个忠即是心啊，是居中啊，这个忠字写法是上面一个忠，中间的忠，下面一个心，即是不偏不倚啊，不邪啊，这个为之忠。所以对任何事情都有一种诚诚恳恳啊，不偏不倚的态度，有善良所以这个良就是正直，忠良就只是自己的意思是忠直。忠良的人他才能够得到尊贵，先受人到受人的尊敬。太太就能够尊重丈夫所以这个是夫妻相处做丈夫的一定要有忠义有道义、情义、恩义。咁做太太的呢应该懂得温柔体贴、和顺。这个刚强并不是一个好事。我们看从古到今的历史可以见到，柔顺温和之人他就高贵性格刚强固执的人往往是下贱所以知道天地鬼神都是喜欢柔顺之人他的志向很刚毅，但是他的待人处事一定和顺你看大地几和顺乜嘢都可以辅助起来无论是干净的邋遢的乜嘢人善人恶人一样可以辅助起身天呢无论是好坏善恶通通都可以覆盖这个天地的情怀所以孔夫子 佢嘅五德啊，呢、這个学生讲话，老师啊有五种道德啊，温良恭俭让啊，温就温和，良就善良啊，恭就系恭敬，俭就系节俭啊，让就系谦让啊，呢、這个系圣人嘅品德。好，下面一句，不和其室，不敬其夫。这个又是讲做夫妻之道、啊、夫妻不和，不能互相尊敬、啊、那这个家庭、啊、就不会有安宁日子、啊、要知道一个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啊、这个家庭和睦了，社会才有和谐的基础。所以知道一个家庭里的事情绝对不是夫妻两个人的事情，是关系到、啊、国家的稳定、啊、社会的和谐，世界的太平，这个是大事、啊、夫妻和睦，相敬如宾，这样才可以、啊、有一个好的家风，咁、啊、样先能够有福，咁、啊、样先能够培养好啊优秀嘅子女、啊，为国家人民做好事。啊、所以你睇下，有一次有位居士佢、啊、结婚，佢、啊、恭请啊我哋师父上人啊提一个字，啊、师父就提咗一个字叫做治平之初，啊、大道之始。这个始，开始的始，治平之初就是治国平天下的这个初基根基，大道即是圣贤之道的开始，就是一个家庭，夫妻两个要知道他们是肩负着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怎可以说随随便便呢？所以一定要和敬，咁和敬咧，呢个夫妻一定有礼节，夫妻嘅礼节啊，呢个就能呢个守得好，互相能够生恭敬心，就能够长久。所以先生出到出街去出远门啦，出差啦，翻嚟咧必定同自己太太带一个小礼物太太出去买嘢，佢见到有嘅好呢、这个好嘅衫啊、衬衣啊、领带啊，可以同阿先生买翻嚟。过年过节都有啲表示，一齐出去食餐饭等等，呢、这个都系夫妻啊融合感情嘅好方法。唔可以认为呢个小事都老夫老妻啦就唔做啦，呢、这个错啦。呢啲小节唔注意到嘅话，往往就感情上面就好难有嗰种和敬出嚟。咁我哋知道家庭要修和敬，道场也要修和敬。好似我哋佛教道场就有六和敬，呢个道场注重相处之道。六和敬非常重要啊。所谓见和同解，见解要相同，戒和同修，修的教戒，我们修的这些经典这些科目要一样，这样不会互相之间抵触，身和同住，大家住在一起要和睦，口和无争，这个很重要，互相之间不可以说过失，意和同悦，大家都同有同样欢喜欢喜什么呢？修道从修道当中得到法喜，你这个利和同君利益大家互相分享，这个道场能够和睦之道好紧要，要知道和气是天道， 啊，如果是伤了和气呢，就等于逆天而行。好，下面一句，每号经夸常行道忌，这个话讲的是经常啊，每每都是喜欢呢骄傲自夸，经常呢去争宠妒忌人。要知道啊，那些喜欢骄傲自夸的人啊，都是浅人。一个人如果道德学问深呢，一定是表现出很谦虚的样子，绝对不会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很厉害，认为自己很厉害的你都肯定是浅薄，好像井底之蛙，他见到个天空就是这么大，他就认为自己已经懂了整个天，不知道井外有天，天外还有天，所以真正高人一定是谦虚，犹如大海，大海是在最低，所以所有的河流都能够归到他那里。所以这个易经上面讲，天道规形而易谦，地道变形而流谦，鬼神害形而福谦，人道恶形而好谦。这个易经上面讲的解释谦卦，牵挂六十四卦之一，这个六十四卦里面每一卦呢都有吉有凶，这个一卦有六轴六爻，我们看的有长有短，长有阳，这个两横是短，有六条的卦之一卦，每一爻里面呢都会有吉有凶，唯独是牵挂这一卦是六爻皆吉，都是吉利，没有凶，证明这个谦虚多么重要，天道个是你看天的月亮最明显，到了十五刑月马上变成亏，第二天就开始亏了，初一个月亮呢就开始刑了，所以它是逆谦逆谦，你个最低的最谦虚的它就会帮助你，地也是一样，这个湖水满了它就会流出去，盈了它就会被流出去，这个海水它是最低，所以那些水才会去它那里，鬼神也是最厌恶那些骄傲自夸的人，人也是一样，他是喜欢谦虚的人，不喜欢跟那些骄傲的人来相处，所以这个要知道古人看人的面相，就看一个人的整个那个气质，如果是谦虚有礼的，一看将来这个读书人要考上功名了，了凡四训同我哋讲咗好多例子，一睇呢个人嘅气质，就可以预卜到佢将来嘅命运。骄傲自大嘅人知道啊，佢唔系怨气太短浅啊，所以佢先骄傲自满。点会话有大富贵呢？咁至于嗰啲争宠妒忌之人，常常怀住妒忌人的心，或者见到人家富贵妒忌，见到人有才华他妒忌，见到人家追上我又妒忌，甚至见到不如我的就怕他呢将来会超过我，都会有妒忌心，这个妒忌要知道一个大烦恼，这个妒忌所做的业将来使到我们堕落地狱畜生恶鬼，是不可以不戒，应该受随喜功德，宏顺众生。 好，请睇下面一句：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呢句话讲嘅系对妻儿啊不义啊不慈，唔讲道义，冇仁慈心啊，咁就叫做无行啦。啊，呢个做先生嘅对妻子应该要讲道义同恩义啊，讲情义，对自己嘅儿女要负起教化养育嘅责任。子不教父之过啊，所以依家人你睇下，唔系对妻子系刻薄寡恩，就系、是、过分亲热啊，而冇节制。对于儿女啊，唔系过分呵斥佢，就系、是、偏爱啊，袒护宠爱，都系无行，无行于妻子啊。舅姑呢度讲嘅系公公婆婆啊，呢个太太入门啊，孝顺公公婆婆就如同孝顺自己父母嚟嘅啊，点可以啊对公公婆婆冷淡呢？失礼呢？啊，冇一个恭敬心，呢、这个就大不孝啊。而呢个不孝啊，讲到实话，做仔嘅就有责任啊。如果仔是孝顺的，怎可能说那个新抱会不孝顺呢？啊，所以啊，如果那个新抱不孝顺公公婆婆的，做仔的第一句应该反省。啊，好，请看下面一句。轻慢先灵，唯逆上命。这条讲的是轻视怠慢啊祖先的灵魂，违背掌上的命令，要知道祖先是我们的根源，所以要非常恭敬，每年定时要祭奠，好像清明啊、中元节啊、七月十五啊，这个农历的啊，还有冬至，这些是祭奠的之一，应该是祭奠祖先。这个我的爷爷今年89岁，身体还挺健康，自己行街出去都不用人扶，自己还可以自己独自出去买东西。他一生这个都是做农民，到晚年呢就挺幸福，现在我跟他买了一间三房一厅的公寓，他跟我阿嫲一起在里面住，还请了一个人服侍他，这个又不用做什么，每天呢就是听下经啊，念下佛啊，出去行下啊，这个儿孙都大了嘛，又不用他忧愁，身体又不错，这个是他福报。福报是怎么来的呢？我观察他一世好像不是做什么大的善事，但是唯独一件善事最令我佩服的，就是一生从年轻 到现在，春秋祭奠祖先都没断过，非常之诚恳，他是真的没人逼他，自发的这个以前他是去扫墓担个锄头去后山我们说叫拜山拜祖先，然后呢同祖先收墓，每年都做，我细个嗰时都跟他去做所以他这个是孝道慎终追远蒙德归厚他有孝道，所以他有这个福报我哋呢、这个我系出处广州市郊嘅农村，我哋嗰个村唯有我一个系读博士仲做咗教授所以佢系翻到村里面都好，大家都好尊敬佢好开心呢、这个系善有善报所以祖先嘅灵魂唔可以怠慢 这个河南省这个项城市啊，有一个镇，有一个姓高的家，他的孙13岁都不懂讲话，急到他们什么这样，以为他是哑巴。后来请了个神婆去看，我说你的孙不是哑巴，是因为你家的祖先啊，你没有去祭拜啊，所以祖先啊，这个发嬲啊，你好简单，你就去祭奠祖先就会好噶啦。于是咧，佢哋屋企人咧就带住呢个孙仔就去拜祭祖先。结果拜完之后咧，个孙就佢对住佢阿嫲大声咁叫啊奶奶，大家都吓出一惊啊，问佢点解原来你识讲话噶？点解以前唔见你讲嘅？佢话因为以前咧唔想讲话。所以先知道呢个真系祖先啊喺度责怪啊！呢个都系真人真事啊，又系2000年啊个时候发生嘅事情啊，所以祖先不可以怠慢，而上命啊，即系掌上长官，包括我哋嘅父母啊、老师，佢哋嘅命令啊，一定要啊加以啊努力咁去实行。点可以话违抗呢？好，咁依家嘅时间到啦，我哋暂时咧先讲到呢度，多谢大家。